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我们的人生中，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挫折。如何去面对这些困境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神为什么要我们接受这些的考验？基督徒在患难危险中还能够感谢什么？据说在爱尔兰有一种鸟 ，nightingale， 它特别喜欢在晚上，甚至风雨夜，站在枝头上吐出美妙的歌声。今天我们要从诗篇107篇来看，怎样上帝能够使一个人在夜间发出歌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的心向着你火热，因为你是充满热情慈爱的主。愿意主，你的圣灵就是那火热的灵在我们里面燃烧，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归向你。更愿你施恩座前的亮光照亮我们打开的话语，叫这些话每一个字都跳进我们的心田中，成为种子，能够成长，为你结实。愿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107篇，这一首诗教导我们人要如何来数算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素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我们为何要称谢神？作诗的人告诉我们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神的本质是慈爱的。如果神不是慈爱的，这个世界早就被人毁灭了。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核子弹，可以将有居住的人的地方毁灭7次。但是北韩、伊拉克、伊朗还在制造原子弹。神不但是创造万有星辰、太空一切的主，神也是阻止罪恶发生的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物物相克，都是充满了神保护性的慈爱。好比说蜜蜂，我们晓得蜜蜂是传递花粉，其实我们人吃的东西70%，这些植物都是要靠蜜蜂传递花粉而来。但是蜜蜂过量的繁殖会造成许多的疾病，蜜蜂它的寿命也会减少，就会自然调整过来，或者是突然天气变冷，蜜蜂数量就减少。这些都显明神不但是慈爱供应的神，他也是保护让我们能够安居度日子的神。所以这是神慈爱的本质，我们应当感谢他。第二，我们感谢是因为神把我们救赎回来。 我们原本不认识他，我们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耶稣基督来把我们从罪恶中召唤出来，他从死而复活的能力可以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改变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是从国内来的，如果你不是到了美国，恐怕你到今天你还不会成为基督徒。不相信的话，回去看看你的校友们，你就知道神是出于他的拣选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因为我们是用基督的宝血从罪中所买赎回来的人，神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把我们招聚在一起，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不感谢他？但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仍然是充满了各样的困难患难，有时候反而多了一件，因为有亲人开始反对你信耶稣。那你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利益？当然有，就是能够叫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在说成为基督徒最高的目的不是平安富足的在世上度日子，成为基督徒最高的目的乃是我们会变成像基督耶稣一样的人。所以人必须要经受苦难，我们才懂得完全的顺服信靠神。连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也要受苦，所以谁能够逃避苦难呢？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苦难？这首诗的作诗的人提到人世间的四种苦难，人必须在这四种苦难中来认识神。第一种苦难就是在迷失中的呼求，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九节，请。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一篇诗篇每有分成四段的经文，每一段里面都有两句重复一样的经文，好像这一节就是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在十三节，在十九节，在二十八节也这样的重复。他们在怎么样的苦难中呢？第一个苦难就是迷失。作诗的人他想到他们的祖先在旷野迷失的光景，如何的漂流，没有容身之处，他们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想想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该做什么，念完书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又抽不到 H1B， 抽到 H1B 公司又不肯给办绿卡，拿到了绿卡又失去了工作，刚买了房子又要搬家，你以为星辰 是你可以久居之处，我想未必。等到你准备退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医院在向你招手，养老院在等着你。其实我们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人，在人生的旷野中我们在漂流，没有固定的方向，是一件非常可怕痛苦的事情，找不到安居之所。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神，神就带领他们走回可居住的美地。最近在本堂前面那一条 Compton Road， 不晓得为什么天天都在搞新花样，每天都在修路，看得见教堂就开不到教堂。神要带领我们走的不是一条看见达不到的路，是一条直路。但是人会把路直路变成弯弯曲曲的路。有人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某某人说他是基督徒，我就几年都不愿意走进教堂。是不是把直路变成弯弯曲曲的路？我们没圣堂，是不是一个可以叫别人灵魂安居的地方？还是我们只是吃吃喝喝，热热闹闹，搞许多的活动？那一些真的想寻求真理的人反而找不到真理，来寻求安息的人心中得不到安息。我们把一条直路变成了一条弯曲的路，叫人仍然在旷野中迷失。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除非我们愿意顺从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经验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也不懂得去体会他的慈爱。在这里，作诗的人用四次同样的话，第八节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唯有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验到他是在我们身上行奇妙的事情。不然你把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的照片和现在你的照片放在一起做做比较，我不是说你看你的身材啊，那当然无药可救，不，我意思说看看你照片当时的背景和现在你的环境，你不得不为许多的事来感谢神。再来的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是弟兄的一个退休会，一天的退休会，由嘉兴家庭更新的创办人邱清泰博士，他从香港来，特别从香港来带领我们这个一天的弟兄会。我们过去多少次想请他来担任夏令会的讲员，都请不到。你们办过的人就知道，要三年以前就请主题的讲员，但是我们请过他都办不到，因为他的妻子于竹君得了脑瘤，16年的时间在香港他不能出来，他要照顾他的妻子，他在教导人家怎么样子家庭的更新，办这个3天2夜的，我们都很多人都参加过家庭更新的退休会，他教导夫妻怎么样彼此相爱，但是他自己有一个非常美的榜样，16年守着他越来变得越丑的那一个妻子， 照顾他生活的起居。这样的人，你们要听他讲话，你们的家庭才有救。我们不是请他，他自己愿意来，因为他看到，除非弟兄改变，要不然在家里面没有希望。所以他办了那么多，2016年，全世界250个这种家庭更新的营会，第一次他想到要从弟兄下手，所以他愿意来中西部，选择了我们的教会，举办第一次的这一个弟兄的退休会。不管你是参加过以前营会没有，只要你是男的，都欢迎你来参加。而且你们做妻子的应当努力的，用骗也好把他骗来，因为最后受益的是你。你在家好好为他祷告，好不好？有多少人收到我牧师发给你们 email 的邀请函的，请举手看看，有多少人？其他的人你们把 email 告诉我哈，如果没有收到，或者你没看。哎，希望你们这个礼拜六花一天的时间，你不要说我礼拜六我要陪老婆去 shopping， 你老婆不用你陪了，你要来啊，你老婆更需要你来啊，让你被改变。我们求主来祝福这个星期六的聚会，星期天仍然有一个晚上的布道会，7点钟开始在这儿，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邀请我们的朋友。布道会不是给信徒开的，你高高兴兴来，其实你应该惭惭愧愧的坐在那里，因为你没有带人来听福音，是为渴慕真理的人，在旷野中迷失的人，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呼召的人来的。你要去找这样的人，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礼拜天晚上的布道会。对不起，我这两个 slide 好相反了啊。这个是这个布道会，叫做心法与剑法。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不要怕，我们没有刀也没剑啊。那么这个是弟兄退休会，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啊，为这两个聚会祷告。上帝要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如果你肯顺从圣灵在你心里面讲话。你说我丈夫他根本不愿意来教会，他也不信耶稣，你用这个礼拜的时间为他祷告，你看上帝会不会做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弟兄们有一件事情你有很重要，就是你要去带领很多姐妹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来，这是你的责任。妻子很难让她的丈夫来信主的，很难很难。所以你作为她先生的朋友，你有这个责任要去邀请，想办法把她带到教会来听这个福音的晚会。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种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的光景，就是在奴役中的呼求。我们来念第10节、17节，请。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不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做错决定，错了就被奴役在捆锁中。不论是读书、结婚、 生孩子，许多重大的决定都是在一念之差，使我们长久在痛苦中。当然我不是说你结错婚，我不是这意思，也不是说你生错孩子，当然更不是，我是说你所遭遇的和你的理想不一样，所以你才会觉得痛苦。那许多的时候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和我们的理想好像相符，后来才发现不对，不切实际。上帝其实都知道，是他容许这些困难临到，为的是要怎么样制服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或者是我们藐视神的旨意，即便那时候你说我不认识神，可是神认识你，他知道有一天你必须要在苦难中你才会归向他，因为他要拯救你，叫我们悔改之后得以出黑暗入光明。这也是他奇妙慈爱的拣选、怜悯和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才会来呼求神，求他帮助我们。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对的夫妻，丈夫叫做徐志宏，妻子叫做姚静怡，他们也算是一对冤偶吧。因为两个人的成长背景很不一样，妻子静怡她的父亲是一位军人出身，从小家里面管教就非常的严，吃饭的时候坐的都要背部笔直的。但是她的丈夫许志宏是一个生意人，家里面从小经营夜市，所以呢都是放牛吃草，随便他们去生活。他们两个人在报社里面工作的时候认识，结了婚，然后生了一男一女。但是因为两个人原生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夫妻生活的非常的辛苦，一天到晚都为一些小事情吵得天翻地覆。后来丈夫他因为从事电子业，就学会了上网买卖股票，刚开始时候确实赚了一些钱，很容易啊，一天就赚了比一个月的薪水还多的钱。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借钱来玩股票，炒得热火朝天，也看得赚了不少钱。结果突然2008年 Lehman Brothers 公司突然破产，导致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的大崩溃，股票的市场一路的跌下来，银行都倒闭了，下跌股票至少40%，一下子他们就陷入了财务的危机，欠债20万美金，怎么去还？每天都被利息债务逼得喘不过气来，做妻子的只能够天天在暗中流泪。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邀请他到附近的教堂去聚会，他就开始接触基督徒。他发现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分享的见证，他们的困难都因信靠着神而能够走过，所以他就起了一个渴慕愿意追求认识主的心。渐渐的他得到了心中的平安，他就跟丈夫商量，他们自己要出来做生意还债。刚好就在那时候，神就预备让他们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泰国式的小型的餐馆，就顶让过来，让他们能够借一点钱就开始经营。你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过着一个举债或者是依靠别人的日子生活。那时候我们来美国2年，我毕业以后工作，因为 OPT 出了问题，所以必须在30天之内就出境 后来我们选择搬到巴西，那时候我有一个儿子住在我哥哥家，那一种在异乡异族话语不通寄人篱下的生活好像做监牢一样，包括我师母在，日子过得非常的痛苦。但是那也是神在制服我骄傲的时刻，为了以后我能够更好的侍奉他。你知道你人生神给你许多的苦，其实都是为了制服你的心。第三种苦是在疾病当中的呼求。我们继续来念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请。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出命令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当然生病不全都是因为人的罪，尤其有一些天生就有的疾病，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提到那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是不是他生来就瞎眼，是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耶稣说不是，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人有不完美的 DNA， 这一些基因的错误其实还是由于人的罪所产生的，包括环境的污染，包括近亲的通婚。但神容许这些疾病的产生，是要让我们回转来认识他。所以人在身体在精神上不正常，这种的疾病带来许多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经历过疾病的痛苦，甚至身体渐渐老化的痛苦。神要我们呼求他，因为他愿意拯救医治我们，救我们脱离死亡。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地方，如果神是一位怜悯慈悲的神，为何他会容许疾病的痛苦临到每一个人？这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平平安安在睡梦当中离开的。当然我们理解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应当接受罪的惩罚，但是为什么好人会受更大的疾病的折磨呢？这是一个苦难的谜，没有完美的答案。我们只能够说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叫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这是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每一次你我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能够为自己找到答案。这一种答案不是别人能够领会的，我们会因着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以感恩为祭献给神。你晓得神从来不勉强人献祭的，如果人献祭不是心甘情愿的，神也不悦纳。奇妙的是，每一次当我们在重病或者是长期的疾病当中里面，我们开始向神感恩赞美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心灵的释放跟平安。也许我们的肉身还在受苦，但是我们的心会先得到医治。哦，继续的来讲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我说当徐志宏跟姚静怡他们营业自己的小餐馆的时候，就看到了 还债的一线生机。他们两个人全心的投在这个事业当中，他们的女儿交给婆家去照顾，他们的儿子那时候上大学一年级，叫做徐玉伦。有一天早上，就是他们餐馆开幕的第七天，他的大儿子骑着摩托车机车从那个回龙的路去上学的时候，弯弯曲曲的，下雨后地很滑，这个车子就撞到中间的墙，然后他整个人就飞出去，被送到医院里面急救。当这个消息传到餐馆里面来的时候，起先他的妈妈静怡还不觉得会有什么严重，机车嘛，你撞了又怎么样呢？不会怎么样。可是当他赶到医院里面去，他找不到他儿子，两个小时到处的找，找不到，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变了形，整个脸都变了，他的脸部粉碎性的骨折骨碎，整个人昏迷当中，他的脑部大出血，医生不敢开刀，因为还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他的膝盖骨整个都碎了，整个人昏迷了。那时候教会里的牧师师母还有他们小组的组长都赶到医院里面来为他们祷告。徐伦一个礼拜之后他才醒过来，又在医院里面住了三个月，接受许多次的开刀手术的复健。整个教会动员起来，不断地去帮助这一个家庭。结果徐伦这个年轻人，他的眼睛视网膜神经受到了伤害，两只眼都完全变瞎。这个年轻人19岁，很难接受这样子的生活，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自杀，你给我刀。他甚至连刀都不知道放在哪里。那时候他的父亲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的父亲受到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到医院里面去看望他的儿子，就很大的感动。他父亲甚至会安慰旁边也是受重伤的孩子的父母，跟他们讲说要祷告，要信靠神。每一天他工作下班9、10点钟还要赶到医院去陪他的儿子到清晨2、3点，然后才能够回去睡个觉再去上班。他的母亲姚静怡心里面更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他有主成为他的依靠，所以他时时刻刻的守在他的孩子旁边为他祷告。6个月过去，徐伦渐渐的稳定下来，他也接受了失明这一个事实，开始重新接受盲人的训练。不久父亲也接受了主，他们一家开始了家庭的崇拜，靠着神的恩典从黑暗中站立起来，重新走回生活的光明里。他也开始在他爸爸妈妈的餐馆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很不幸，但是他从生死的关头走过，就认识到这一位照他生命继续会帮助他前进的主。这是咒诅变成祝福的故事。当我们经历到人生的痛苦时，不要忘记神是行奇事的神，他能够改变，只要我们肯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应当献上衷心的感谢。第四种人的痛苦是在失败当中呼求。我们来念第23到31节，请。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 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广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第一种失败是人自己走迷失了路，没有方向。第二种失败是因为贪欲或者是人的欲望而走入了金钱名利的陷阱中，做了奴隶，不得自由。第三种失败是因为疾病或者是身心灵的软弱，临近死亡便痛苦。最后一种失败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在正常的工作中努力之后反而受到挫折。为何认真做事情努力工作也会失败得不到平安呢？有个弟兄他被解雇了，他对我说，他说我为公司苦苦而干了十几年，我把最好的时光都赔偿，结果公司没有理由就叫我走路。有位姐妹对我说，她说我是非常认真的做研究，我自己自动的礼拜六去加班，为什么得不到关爱，第一个就把我 fire 掉。真的平地也会起风浪，没有人能够抵挡，就算是上到天空下到海底，灾难也可以临到，无处可躲。这个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只能够面对它。已经你上了船，风浪来到，你还是只有待在船上继续的向前。在约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约拿救援起大风大浪的时候，至少在船上的人他们还有一个约拿可以丢在海里面。但如果你是约拿呢，你落到海里面，你只有向神求怜悯，他可以安排一条大鱼把你吞到鱼的肚子里去，却不吃你，仍然把你吐在旱地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行奇事的神，他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预料，他可以止息风浪转危为安。1970年4月11号，三位宇航员坐了阿波罗第13号升天，准备第三次登陆月球。起飞以后56个小时，在这一个驾驶舱外的氧气筒突然爆炸，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任务取消。可是那时候已经走了离开地球1/4的路，怎么样再回来是一个大问题。没有氧气，没有水，他们只能够靠登陆小艇，取消那个任务之后用登陆小艇里面的氧气跟燃料来帮助他们回到地球。在那个时刻里面没有人有解答，就是最聪明的博士们在 Kennedy Center 控制中心，他们也不能够提供一个保证，让这一个三个宇航员能够平安的回来。因为他们做的一个决定是从来没有人经验过的，他们只能够祷告。在那一个博士充满的控制中心，开始有人低下头来为他们祷告，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上到天空，他们的心因困难而消化，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当然我们知道最后阿波罗13号平安的降落在南太平洋，三位宇航员他们安然的返回。尼克森总统甚至呼求所有美国全国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你说我们怎么可以不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是行奇事的神，也只有他才能做最后的决定。你不要以为你遭遇到的难处已经是最后的 final， 没有，最 最后的决定还不在你，是在乎造你生命的主宰，他才能够决定你最后的命运。神让我们享受他的祝福，因为他是一位行奇事的主。最后我们来念35到43节，请。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又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被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的神可以改变一切，他叫旷野变成水潭。问题是人愿不愿意配合他，遵行他的旨意，顺从等候他。你知道耕种田地是人的事情，但是天降不降雨是神的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许多时候遇到难处，使我们不理解，其实神在这些难处之后要赐福给我们。他是一个乐意赐我们生养众多繁育后代的神，他要我们去思考这些事情，去数算他的恩典，我们就会得到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最后归于无有，神的智慧是最后引导我们到他的面前。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旨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去领受，你就可以享受他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来思念他的慈爱。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赞美为祭。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神要我们的口不光是吃东西、讲话、骂人，不是骂人，要我们说话，但是更是要我们的口来说出赞美的话，不但是赞美人，更是要我们赞美神。其实他不在乎我们给他什么东西，神根本就不求你，不要你给他钱，给他时间，给他工作效力，神都不要。神要是你那一颗感谢赞美的心，当你的心归向他，你顺从他赞美神，你会发现到神给你的喜乐不是你用钱任何东西可以去买的。我们美圣堂马上就要开工，你说牧师又来了，你又要讲钱了，每一个人很不自觉的手就放在荷包上。不，我不是要讲钱，我是要告诉你，神正在恩待我们。我们不要惧怕需要向银行贷款，我相信神是富足的神，他会祝福我们要扩建的工程，因为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期盼的心，一同来见证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奇妙的作为。我们应当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他又救赎我们。人在四种的情况中会呼唤神的帮助，第一个是迷失没有方向的时候，第二个是奴役不得自由的时候，第三是疾病面临死亡的时候，第四是失败无能力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这样子的困难中？我们的神保证应许，我们可以信靠他而走出失败。那我们就要常常用 感恩为祭献给他，因为他是奇妙的神，他要我们得到幕后的祝福。我在说，你现在还不是幕后，你的前面还有神要做的许多奇妙的事情。那你的家里面有赞美的声音吗？你有没有常常赞赏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配偶？你有没有借着对别人的感谢来祝福他？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彼此说鼓励的话？我们互相的赞赏，然后我们对神以赞美为祭才有意义。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人生的苦难中，从心底向你发出呼求。你知道我们为人的软弱，我们会有迷失的时候，会有被奴役跟在疾病失败中的困难，但是主，你是行奇事的神，你要帮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主啊，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始来感谢来赞美你，因为当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你的时候，你就要让我们看见你是多么奇妙慈悲爱我们的主。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个人与你的关系中，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工作的环境，我们教会的生活中，主啊，让我们彼此常常的赞赏鼓励。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才是真正荣耀你的祭，这是你所喜悦所悦纳的。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